让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是配得敬拜的，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赏赐生命气息的神。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是因为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要感谢你，更感谢你在耶稣基督的身，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宝贵的救恩。我们真是靠着耶稣基督到你的面前了，就求你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悦纳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基督说，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愿我们众人在你的面前都能够得着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的安息，让我们把心中一切的重担忧虑都卸给你，甚至把我们身体的软弱疾病也都交托给你。主，你赐下医治，你赐下帮助，你赐下安慰，更求神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因为你一切的应许好处都在你的话语中向我们显明。我们祈求神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让我们的心向主敞开，来领受神在你的话语中要对我们赐下各样的恩惠。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2006年我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那我们神学院给每一个毕业生呢送了一件礼物，就是一条毛巾的，那这是我的毛巾了，对，上面有名字的，他每个人的名字都刻在上面，这是 first name 苏全。这个毕业礼物的来历应该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3章1到17节，耶稣为门徒洗脚。那神学院的意思就是提醒每个毕业生，你们出去是服侍神服侍人，要像主耶稣为门徒洗脚那样谦卑舍己，做神的仆人也做众人的仆人。这条毛巾的话一直在我的书架上，对，作为提醒。不过这条毛巾的话真的用过一次的，那是我在来加拿大之前，在美国我的教会半岛华人浸信会一次主日崇拜中，牧师让我讲到，我也讲了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3章1到17节。在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讲了你还不如去做一下。所以当时我讲完道的那一天，我就让弟兄们都上来排成一排，那然后我就为第一个弟兄洗脚，然后用这条毛巾把他的脚擦干，然后不是我在为下一个弟兄洗脚，而是他为下一个弟兄洗脚，那这样我们就彼此洗脚，到那个最后洗的那一个人呢就为我洗脚。看起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行动，但是其实当时很多弟兄都很感动。不过记忆中当时姐妹们没有参加的，姐妹们在旁边观看拍照，因为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没有姐妹们在场的。今天我不会给弟兄们洗脚，然后用这条毛巾擦干，不过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意义，我们当如何效法主耶稣。我们先来看看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约翰福音13章1节说逾越节以前，那第二节他也说吃晚饭的时候，那有人以为这是逾越节前主耶稣和门徒用的一次晚餐，但是结合下文，就是在这个晚餐中发生的事情，你再跟马可马太路加福音对比，应该知道这就是主耶稣和门徒用的最后一次晚餐，就是逾越节的筵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告诉我们，主耶稣和十二个门徒是在一间摆设整齐的大楼里用逾越节的筵席。当时在场的人除了主耶稣和十二个门徒没有别人。约翰福音他没有记载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中设立我们教会现在遵行的主餐，却记载了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记载的事情，就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 那我们要了解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首先你要认识主耶稣真实的身份，因为同一件事情，不同身份的人做，意义是不一样的。我想你已经知道，我们前面一段时间都在讲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它的特点就是突出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强调耶稣的神性。无论是耶稣的教导，还是耶稣行的神迹，都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与父原为一。这一点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1到17节也表现得很充分和明显。约翰福音13章第1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节经文中的父，当然是指我们在天上的神。神是耶稣的父，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耶稣在地上大约30岁开始传道，现在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日子快满了。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那将是耶稣最后一次在地上与门徒用逾越节的筵席。第13章第3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一节经文再一次表明耶稣和神有特别的关系。正如约翰福音1章3节讲，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但是约翰福音1章第10节讲，他在世间，世间也是借着他造的，世间却不认识他。万有都是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但因为人的罪，全世界现在是暂时恶战那恶者，就是撒旦的手下。耶稣来就是要打败撒旦，把世界从这个恶者的手下夺过来，交给父神。奇妙的是，父神最后又将万有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下，甚至叫万有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因为耶稣基督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耶稣知道父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不可满足。耶稣即将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但是从神永恒的旨意看，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约翰福音13章11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我们有句俗话叫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你知道有人会出卖你吗？你知道有人会暗算你吗？如果你知道了有人要出卖你，你要如何对待那个要出卖你的人呢？耶稣知道要卖他的是谁，已经表明他是神，因为他知道人的心。耶稣知道要卖他的是谁，他如何对待那个要卖他的人？耶稣为那个卖他的人也洗了脚的，这更表明耶稣是神。因为只有神的爱才有这么长阔高深，爱你的仇敌。耶稣知道要发生在他身上一切的事情都是出于神。耶稣知道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对整个人类的救赎计划，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13章第1节第3节第11节这3节经文都有一个耶稣知道，这个就表明耶稣的神性，因为只有神是无所不知的。那你知道耶稣知道一切吗？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到了约翰福音13章13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如果你说我是一个好牧师，我会可能谦虚的说，哪里哪里，我不是一个好牧师，不过我真的不是一个好牧师。但耶稣自己说我是好牧人，因为他真的是好牧人，他知道他的羊，他为羊舍命。门徒称耶稣为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耶稣真是一位好老师，他对门徒不仅言传身教，他知道他的门徒，他知道他的门徒对真理的领受状况， 所以他就因材施教，逐步的引导他们。耶稣门徒要称耶稣为主，耶稣没有说哎不敢当，你不要称我为主。你知道主这个字对犹太人呢意味着什么吗？主这个字对犹太人来说，首先意味着就是神。因为以色列人他怕犯十诫中的第四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所以他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每次遇到耶和华这个名字，这个词，这个希伯来文，他们就以主这个字来代替。所以主是犹太人对神的称呼。如果一个人敢妄称自己是神，那是最大的亵渎罪，对犹太人来说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但是当门徒称耶稣为主的时候，耶稣说我本来是，耶稣是主，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与神原为一。我们现在说耶稣是主，通常是指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耶稣是主，耶稣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生命的主权是属于神的，他用他儿子耶稣的生命将我们赎回。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就为应当为耶稣而活。但是主这个字首先是表明耶稣的神性。那你看这个，所以说我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到十七节很清楚地表明耶稣真实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神特殊的关系，他从神那里来，现在要回到神那里去。你了解了耶稣的这个身份，然后你再来看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个事情，意义就非同小可。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2000多年前，罗马帝国里其实很多人都是奴隶。罗马帝国主要几种人，一种就是奴隶，还有这个自由人。自由人的其实已经在罗马公民中间已经是很大的身份了，当然还有贵族，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奴隶。为主人洗脚，为客人洗脚，那通常是奴隶的工作，是被人看不起的，是被认为是下贱的工作。那主耶稣和门徒用最后晚餐的时候，没有别人在场，你可以想一想当时的情形，13个犹太男人聚在一个楼里吃月节的筵席。犹太人那个大男子主义思想其实很重的，其实比中国人可能还重。你很难想象12个门徒中间有一个人会主动出来为另外12个男人洗脚，那是他们不可以想象的事情。这完全出乎犹太男人的想法，他们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不合他们的规矩，不合他们的传统。这也是为什么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不要说耶稣要洗彼得的脚，彼得不能接受，就是安德烈或者约翰要洗彼得的脚，彼得也不会接受，当然安德烈约翰也不会去洗彼得的脚。因为这是当时犹太人，特别是犹太男人他们的想法，这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可能会对耶稣建议说，主啊，我们这里没有仆人，我们可以去叫一个仆人来为你洗脚也为我们洗脚，这个他们可以想到。但是没等到他们这样建议，耶稣起来亲自为门徒洗脚，那这对当时的门徒来说啊，是不可思议的一幕，他们当时一定惊呆了，甚至有点害怕，谁也不敢说话。所以你看圣经的记载，另外11个门徒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都没有说，只有彼得说了一句话，别的人的话都不敢说话。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耶稣这样做一定有特别的意思。主今天到底又要教导我们什么呢？他们心里一定在纳闷，在思考。那我们今天也要根据圣经的记载来思想主耶稣他为什么为门徒洗脚。主耶稣为门徒洗脚，首先要表明的就是他对门徒的爱。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个木盆旁边洗脚的情形，特别是这种冬天，当然没这么冷，但四川的冬天其实已经很冷了。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妈妈她一定要让每一个小孩子在睡觉之前一定要洗一下脚才能上床睡觉，因为太冷了，那个脚都是冰凉的，如果洗一下就会很暖和。但是小孩子很不愿意洗脚的， 觉得很麻烦。那有时候妈妈的话就要为我们洗脚，那是表达妈妈对我们的爱。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要洗脚的，好像很少了，因为我们经常洗澡，那家里也有暖气。那你知道小时候农村的四川农村很冷的，人们通常一个冬天不洗澡的，那所以洗脚很重要的。当然耶稣为门徒洗脚的目的其实不是让他们干净了，耶稣是向门徒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对他们的爱。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讲，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如何向世间属自己的人表达他爱他们，爱他们到底呢？到底这个字有两层的含义，一个是从时间的角度讲，就夫妻之间的白头偕老，共生死，共同走完人生的道路，这个就是叫爱到底。从时间的角度，耶稣爱他的门徒直到他生命的尽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在地上的时候已经不多了。耶稣没有把门徒叫来啊，对门徒说，你们跟随我已经三年多了，这三年里我对你们讲道，你们看我行神迹，你们跟随我不缺吃不缺穿，现在我要离开你们了，你们对我有什么表示啊？师父要走了，你们如何表达你们对师父的爱呢？耶稣没有让门徒表达他们对耶稣的爱，耶稣是爱他们，爱他们到底，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耶稣还在为门徒着想，把他的爱分给门徒，希望门徒能够明白他对他们不离不弃的爱。其实你读后面你就会看得很清楚，耶稣在被捕的时候，那些罗马人来抓他，兵丁来抓他的时候，耶稣对着抓他人说，如果你们要抓的是我，你就让这些门徒平安的离去。当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彼得三次否认耶稣，耶稣没有忘记彼得。就在彼得第三次否认耶稣的时候，圣经记载耶稣回头看彼得，让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过的话。耶稣为彼得祷告，以至于彼得虽然三次否认耶稣，没有失去信心。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逃走了，除了约翰一个人在十字架下面，其他的门徒都不见踪影，他们可能害怕找地方藏起来了。我相信十字架上的耶稣一定惦记着他的门徒，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后，首先就是去寻找他门徒的原因。耶稣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那耶稣在自己被钉十字架之前为门徒洗脚，这就是向门徒表达他对他们的爱。如果你不爱一个人，你愿意为一个人洗脚吗？那是被人看为下贱，没有身份，没有面子的事，你愿意去做吗？现在国内有很多洗脚楼啊，我告诉你，那些洗脚楼的人他不是爱你的，他是爱你的钱。如果你没有钱，你走进一个洗脚楼的话，他会把你赶出去的，更不要提那种现在很多洗脚做的那些不道德的事情。一件事情呢，做不做，有爱没有爱是很大不同的。你可以为一个人洗脚，但是你洗的时候可能心中愤愤不平，咬牙切齿，你心里面在想，总有一天我要让你跟我洗脚，总有一天我会把你踩在脚下，总有一天翻身奴隶要做主人，因为当时洗脚的都是奴隶啊。你很难想象一个奴隶会爱主人的，除非他的主人先爱他。你心中如果没有爱，你可能马马虎虎的跟人洗脚，随便洗两下就洗完了，或者你在洗脚这里故意掐他两下，把那个水弄得很烫，来表达你心中的不满或者是怨恨。这是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理状态或者我们所做的。相反，但是如果你心中有爱，你不会觉得那是卑贱的工作，你会甘心乐意的去做，你会尽心尽力让那个人非常享受这个洗脚的过程。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既然爱自己，是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你可以想一想，我们做事情，我们心中有没有爱？你在家里服侍人是否充满了爱？你在单位工作是否有爱？你在教会侍奉，你心中是否有爱？圣经里面讲，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其实，无论你是在家里、在工作地方、在教会，照顾人、服侍人，都是不容易的。现在中国这个医患关系很紧张啊。但是俗话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如果连儿女都是这样，我们哪里还能要求那些医生、护士做得更多呢？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想，如果我们心中充满了从神而来的爱，那应该是不一样的情形的。早期去中国的宣教士，很多都是医生，这最著名的戴德森，还有那个格培林牧师的岳父钟爱华，他们按照当时英国和美国的标准呢、啊。那都是专业的医生，非常高水平的医生了。他们去到中国那些贫穷的地方，把医术带给中国人，并把神的爱、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中国人。而且，中国早期的医院大多是教会建立的，很多的护士、医生都是基督徒。比较出名的，比如美国医学院毕业的第一批中国女生之一，石美玉姐妹。还有北京协和医院最早的毕业生之一林巧稚，那是这个，他是中国现代妇科的奠基人之一。林巧稚，邓颖超去找他看病，看完了以后他都不知道是邓颖超。邓颖就说：“谁到我这里来，我都一样对待，都是我的病人。”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可能不及今天了。但是那些基督徒医生护士，他们对神对人的爱是无可比的，也是极其宝贵的。到底这个字另一层的意思，就是从程度讲，耶稣的爱是最高最完全的爱，也是永不改变的爱。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了，因为耶稣是门徒的主，是他们的老师，他给门徒洗脚。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最重要的还是它属灵的含义，因为约翰福音13章第8节，轮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你就与我无份了，意思就是你就跟我没关系，你跟我是分开的，是隔离的。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我的不能成为你的，你的也不能成为我的，这个叫你跟我无份了。”这里耶稣的意思，你就知道他不是在谈洗脚了，因为耶稣也跟犹大洗过脚，但是犹大是与耶稣无份的，说不是说耶稣跟你洗了脚，你就与耶稣有份，但是如果你不让耶稣为你洗脚，你就与他没份。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要流出他的血，人唯有被耶稣的血洗净，才能与耶稣有份，成为神的儿女。说到后面又说了一句：“你们是干净的，然后不都是干净的？”那个不是讲他们身体干净、脚干净不干净，而是讲他们是否要相信耶稣，与耶稣有属灵的、真正的有份。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人，把人的罪拿走，把人的罪算在他的身上。人信靠耶稣，耶稣就把他的义、他的性情、他的生命赐给人，人就与他有份。十字架的爱就是最高形式的爱，是最完全的爱，也是最恒久的爱。罗马书5章第8节讲，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为门徒洗脚，表达他对门徒的爱。耶稣为门徒洗脚，也预表了他将要为人舍命。当然，还有一层含义。耶稣门徒洗脚很直接的，你很容易看出来的，就是耶稣谦卑舍己的表现。约翰福音13章4到5节，就耶稣就离席站起来， 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梳的手巾擦干。这里圣约翰只用了一连串的动作来描写耶稣怎么为门徒洗脚。耶稣没有说什么，透过他实际的行动，把他内心的柔和谦卑彰显出来。我已经给你讲了当时的背景，如果你当时在场的话，你看到耶稣为门徒洗脚，为你洗脚，你对耶稣的谦卑一定印象深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神的性情，有神的能力，圣洁、公义、怜悯、慈爱，有恩典，神一切的属性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谦卑却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给人最深的印象，也是跟随耶稣的人最需要学习的品格。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把耶稣的作为跟门徒的表现放在一起来看，你就更能看到耶稣的谦卑何其的宝贵，人又是何等的需要谦卑这个品格。在约翰福音22章24-27节有这样一段记载，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这个门徒跟随耶稣3年多，其实他们之间多次争论谁为大，圣经明明的记载的，你去看有几次。这个就表明一个事实，爱增进，爱出人头地，这是人的本性，这也是跟随耶稣的人常常面对的试探。路加这里所记载的，你知道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吗？路加福音一共有多少章你知道？不知道。路加福音多少章？路加福音一共24章啊。那这里是路加福音22章，那至少你应该算出来这个是比较靠后的事情了。如果你今天回去仔细查看一下路加福音，你就会发现路加福音22章24-27节所记载的这一次门徒争论谁为大，就发生在最后晚餐中。没错，就是在最后晚餐，可能是在耶稣为他们洗脚之前，或者是洗脚之后，我希望是之前，要不然的那帮门徒真是朽态不可雕的。耶稣刚刚为他们洗完脚，他们就在争论谁为大。如果你问你们中间谁为大，他知道他们中间最大的那一位就是耶稣，耶稣已经谦卑自己为他们洗脚了，为他们立了一个榜样。如果他们中间哪一个真要为大，你不用争论了，你就悄悄地起来服侍其余的人就可以了，因为你们为大的倒要像服侍人的。但是门徒好像不明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很难明白，或者你很难学到这个谦卑的功课。如果你把这个爱跟谦卑这两种品格联系在一起，就是相得益彰，甚至是无敌的。上周五我接到那个加拿大浸信会联会一个牧师 Paul Johnson， 他给我发一个信息，他邀请我跟师母去参加一个联会为牧师师母举办的这个晚宴，在埃蒙顿。那我当时本能的就想到我们有4个孩子，因为只能牧师师母就不能带孩子的，那我就拒绝他。但是没想到他马上就回信说，说我们联会可以给你们出钱，给你们找一个 babysitter， 然后你们来参加这个晚宴，这是为了表达我们对牧师师母的爱。你说我还能拒绝吗？那牧师我认识 Paul Johnson， 他是个加拿大人，但在卡尔加里一间华人教会侍奉，年纪已经很大了， 儿孙满堂。他不仅有爱心，还特别的谦卑。那上周也有弟兄姐妹邀请我们去参加这个爱家协会专门为牧师师母举办的这个恩爱夫妻营，而且愿意为我们减除后顾之忧，因为恩爱夫妻也是不让带孩子的，牧师夫妇可以去。我要谦卑的承认，我和师母我们也需要学习彼此相爱，但是目前真的我们放不下，好像神给我们的产业似的，不能去参加那个营会。虽然我极力的鼓励我们中间结婚的弟兄姐妹都去参加，神给我们不同的环境塑造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间，我和师母也在学习爱的功课，谦卑的功课。谦卑很重要，特别你想到四个孩子陆续进入青春期的时候，那做父母的更要谦卑，依靠神。孩子小的时候其实不难的，以前都是他们听我们的，那现在我们要反过来，我们要更多听他们的。给小孩子换尿布其实不难，但是如果孩子长大了，他做错了什么，你做父母的要再去给他擦屁股啊，那就不容易了。你就要谦卑，谦卑是每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而且要一致的学习。耶稣为门徒洗脚，表明了耶稣对门徒的爱，彰显了耶稣的谦卑，也预表了耶稣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回应耶稣？约翰福音13:15-17这样记载，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们都是耶稣的仆人，耶稣用他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耶稣的，我们的金钱才干是属于耶稣的，我们的爱情婚姻家庭是属于耶稣的，其实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耶稣的。所以你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效法耶稣，跟随耶稣，像耶稣那样去行事为人，在一切的事情上荣耀神。这是耶稣呼召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所以约翰福音13:15-17是对每一个基督徒都适用的，而且对你基督徒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适用。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一般的原则，但是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行。我这里关键在行，要行出来。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你光光知道，不能使你蒙福。你必须照耶稣所行的那样去行，就是照耶稣向你所做的那样去做，你才能够蒙神祝福。你把这一节经文放在约翰福音13的上下文，那就更清楚地告诉你当如何行。这约翰福音13:14，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耶稣这里好像给我们立了一个新的命令，就是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有的教会就是根据这节经文设立了一个新的礼仪，洗脚礼。在每年受难节的前一天，就是主耶稣和门徒用最后晚餐的那天晚上，通常应该就在星期四的晚上，受难周的那个星期四晚上，他们就会举行这个彼此洗脚的这个礼仪。我不反对这种礼仪，虽然我也不是很主张那样做。我这条毛巾还在，如果哪位弟兄愿意，我可以随时为你洗脚。现在很多中国人开始注重生活要有仪式感了，那样做并不是不好，但是要注意，就是不要形式化。我是一个不大有仪式感的人。上周五那个都快到下午，都快和我离开教会要去接孩子了，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那个姐妹告诉我，说今天是师母的生日。我当时听了就好像被人打了一棍子，人家都记得你妻子的生日，你怎么倒忘了呢？这再一次印证我前面说的话，我不是一个好牧师。 那天师母也跟我一起来教会，她在书房看书。那我把那个电话放下，然后我就走到师母那边去，我对她说：“对不起，我居然把你的生日给忘了，生日快乐。”然后我就给了她一个礼物的，什么礼物？这是个秘密，有兴趣的姐妹你可以去问师母。我的重点是，形式化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敌人。基督徒很容易把什么事情都形式化，什么事情如果只流于形式，失去了敬虔的实质，那就不能使我们蒙受神的祝福，反而会为我们带来损失。所以耶稣这句话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彼此洗脚，耶稣为门徒洗脚首先表达着他对门徒的爱。那么当耶稣吩咐我们要彼此洗脚的时候，耶稣乃是在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圣经清清楚楚，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的，我们要遵守耶稣的这一条新命令。爱是我们信仰的本质，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其实如今我们不但有机会为人洗脚，而且好像也不但需要如此做，但是爱是永远都需要的，爱而且你随时都有机会表达的。你在家洗碗、洗衣服、擦地板，你为邻居扫雪，你帮助在路上那个卡在雪里面的人，你用车子接人来教会，帮人搬家、带人去看病，你在教会拖地板服侍，你帮助有需要的人，接济他们生活中的需要，你安慰伤心的人，你向人传福音，等等，这都是神给你爱神爱人的机会。还有很多的机会，你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家里面、工作中发现，你怎么去向人表达神的爱。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有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爱人不可虚假，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是罗马书的经文，这些都是你们知道的。但是你们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前面说，关键是在行。耶稣为门徒洗脚，表明了耶稣的谦卑。谦卑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而且我个人觉得这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品格。你要谦卑，你就要放下世俗的价值观，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看重的是神如何看你。你要为人洗脚，你就必须放下身段，你要弯下腰，甚至你要跪下。我记得我在美国教会那天给那位弟兄洗脚的时候，我是半跪的，实在不好意思完全跪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弟兄是我的情敌的，不是他喜欢师母，是他的妻子在结婚以前喜欢我。那时我刚刚毕业，我自己都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但是他托人来告诉我，那我没有回应他。那我在蒙特利尔做博士后半年，突然接到他的一个信息，邀请我回美国去参加他的婚礼，新郎就是我给他洗脚的那位弟兄。那可是一个好弟兄啊，这他在我们查经班信主以后，我们就一直拍打侍奉，他是有福的，而且得到一个好妻子。我现在看了，现在我跟那位弟兄和那个姐妹都是很好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他那位弟兄现在也是在一个教会的执事，然后还可以堂堂讲道。但是我在看了，如果那位姐妹跟我结婚的话，那我就惨了的，他也会很惨的，因为那位姐妹是一个仪式感非常强的人。我前面讲，我不是生活中不大有仪式感的，他们可以半夜就出去喝咖啡的。我讲这个插曲，不是说我那天跟那个弟兄洗脚没有完全跪下，是因为我嫉妒。 而是因为我不够谦卑。谦卑是很难的，但是是必须的。如果我们缺乏谦卑这个品格，会让我们很多其他的美好品格都失去光彩。如果你很有爱心，但是你不谦卑，你对你的善行夸夸其谈，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做了多少好事，你的爱心就不被被神纪念。如果你很有公义的心，路见不平你就拔刀相助，见了恶事你就恨不得把恶人给除掉，那么你的公义就只能像一把火，只能拆毁却不能建立人。在我们行公义的时候，你还要谦卑地承认除了神没有公义的。你和那些犯罪的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做基督徒特别要小心，就是不要有道德优越感，不可以论断人，不可以定罪人，因为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恩典，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我们不是好人，我们也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得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是耶稣为门徒洗脚，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教训。你要去爱人，你要谦卑。但是对于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耶稣为门徒洗脚，你应该学什么呢？你最应该做的，就是让耶稣为你洗脚。你不要像门徒那样，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因为他若不洗你，你就与他无份了。信耶稣不是学雷锋做好事，而是你要先接受神的爱，你要先接受耶稣为你所做的。彼得当时不让耶稣为他洗脚，看起来好像很谦卑，我怎么可以让我的老师为我，让我的主为我洗脚呢？但实际上彼得那样做是因为他无知，他不知道耶稣所做的是什么意思，而且他不知道耶稣真实的身份，特别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要成就的事情。结果无知就当时骄傲，本来看来是谦卑的行为，但是却结出骄傲的果子。现在很多人不信耶稣，就是因为无知和骄傲。你对神无知，就一定带来你自己的骄傲。我对你说耶稣爱你，你心里马上说，有的人嘴里也说出来，我不需要耶稣爱我，我爱自己就可以了，我爱人有人爱我就可以了。那我对你说，耶稣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要赦免你的罪。你马上就，我没有罪，我不需要耶稣赦免我。即使我有罪，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自己承担我的罪就可以了。圣经说，你承担不起你的罪，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你的罪会让你与神永远隔绝的。那有的人还会说，没关系，下地狱有什么可怕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希望你能谦卑下来，看到自己的罪，接受耶稣为你所做的，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要不然，我说什么，对你都没有益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祈求你，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将耶稣为门徒洗脚那一幕能够深深地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更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意义。神啊，你那长阔高深的爱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都能够谦卑下来，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即便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对神、对人、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是有很多的亏欠。我们本性中的骄傲还没有完全被治死。求主你赦免我们。也愿主耶稣的爱 能够感动我们中间每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相爱我们。因为门徒洗脚，预表了你在十字架上要为每一个人舍身流血。我愿圣灵帮助每一个人明白十字架的爱，以致我们的心可以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神啊，我们感谢你，你的爱真是长阔高深，但是却是我们的心可以感受、可以承受的。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将你的爱分享出去，传扬出去，在家里、在工作地方、在学校、在教会，让我们学习如何彼此相爱。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